好，我们今天也一样来分享我们的意象分享第二道第二单元。那我们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攻读上帝的话，请。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刚才没有注意，没有好好的读，再读一次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一起同的低头一起来祷告，也为讲台，为我，也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讲台释放你话语跟心意的时间交托仰望在父神的手中，愿你的名被高举。主啊，感谢你，愿你的荣耀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你话语的同在，你自己爱无条件爱的同在，还有你的主啊全能的同在。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主啊火就点燃，我们心里头就生出那个极大的渴慕跟渴望，我们就满心的明白你旨意。主啊，愿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你也让孩子在传讲的时候传讲的清楚明白，带着力量恩膏和你话语的大能。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任何的打岔搅扰撒旦魔鬼的工作你都除灭，你亲自行走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呢我们的一个主彼此相亲年，对不对？我们要跟谁相亲？跟主相亲，跟弟兄姊妹相亲，跟我们邻舍相亲。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相亲的意向呢？我们要借着复兴祷告小组的推动来完成与主相亲、与民相亲、与邻相亲。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简述一下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你没有来的请举手，让我看到一下。OK， 好好，你们可以去听一听上个礼拜的信息，但是牧师还是来前情概要一下哈。复兴是从祷告来的，祷告是从你我开始，所以周神珠牧师说，复兴祷告的钥匙是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复兴祷告的钥匙，就像在科西玛，就像在这个马可楼上。好，什么是祷告塔呢？祷告塔就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而且是最有能力能够影响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一个地方。什么是祷告塔？就是我们为了遇见上帝而聚集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跟耶稣相会的地方。好，还有呢，只要渴慕耶稣、寻求耶稣的人能够，就是寻求耶稣的人能够聚集的地方，都可以称为是祷告塔。就是为了渴慕耶稣、寻求耶稣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都可以称为祷告塔。所以现在呢，今天教会最大的运动就是恢复祷告塔，发现基督真实的同在。好，祷告塔的五个神迹谁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神迹？聚集的神迹，羊群都分散了，可是马可楼上第一个，他马可楼是第一个祷告塔，在初代教会，那其实陆续有很多的祷告塔。好，第二个是祷告的神迹，他们以前祷告警醒片时就睡着了，没有办法跟神警醒片时，可是他们一连祷告十天，所以祷告塔的神迹有祷告的神迹。第三个是什么神迹？领受的神迹，因为他们领受圣灵的降临。第四个是什么神迹？他们当面侍奉基督，他们在那里赞美神为大。所以是侍奉的神迹，他们祷告侍奉的对象是上帝。第五个是什么？丰收的神迹，就是他们从侍奉神到他们站起来，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带来丰收的神迹。所以呢，这个策略呢，全世界推动这个祷告塔的运动，就是从祷告塔到列国，我们可以完成神托付的大使命。好，所以来，我们来记起来这五个神迹，你一定要记起来。好，第一个是什么神迹？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好，很好，好，这个五个神迹哈，你要记起来，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五个神迹。好，感谢神，所以我们讲到复兴祷告小组，就是会讲到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有聚集祷告，我们的有一起祷告，那个祷告是圣灵的发动。第三个是要领受，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的话，领受神迹启示。第四个呢，就是侍奉基督。好，最大的侍奉就是来仰望主的荣美，来寻求他的荣耀跟能力，侍奉基督。第五个就会往外去，能够来丰收，好，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也要经历这五个神迹。好，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教会杨道路牧师说，教会要成为一个拿着金灯台的一个教会，是有火的，因为金灯台是承接火的一个器皿，而且上帝是烈火，耶稣基督全身都是火，他就是火，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要有火。那这个火是什么呢？就是彰显神荣耀的同在。好，所以这个教会需要一个，是一个有火的教会。所以神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寻走，他在寻找那个火。好，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身上有火吗？你身上要有圣灵的火，你能够彰显领受神的生命，彰显基督的同在。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你旁边说，领受基督的生命，彰显神的同在。感谢主，我们是金灯台，所以我们领受基督的生命，好，然后领受那个火，然后要来彰显基督的同在。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来知道这个。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意象是彼此相亲。彼此相亲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状况呢，是彼此的孤单远离，哈，孤单远离。现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神要我们团契，他创造我们就是一个爱的团契，哈。但是这个世界，美国呢，在公布孤单已成为21世纪的一种疾病。21世纪的一个新的流行病出现，哈，除了那个这个武汉肺炎，哈，叫做孤单症，哈。那孤单呢，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从地狱来的。我们的神是三一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永恒里面呢，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三合一的，是彼此相爱的。那我们这些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呢，我们也应该是活在爱的关系里面，因为神他们是彼此相爱，三位一体。那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人，我们应该有神的形象，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要活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而不应该活得孤孤单单的。孤单是人类犯罪堕落的结果，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在爱的关系里头得着满足。仇敌呢，魔鬼却处心积虑的透过罪，透过受伤伤害，把我们跟神跟人隔绝了，把我们关在那孤单的监牢里面。孤单的监牢里面，你要长期孤单会让一个人生病。知道人受伤的时候是要有这个爱的团契，有这个在这当中得着满足，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们就能够得着满足，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所以人长寿的原因之一呢，就在于活在爱中，活在喜乐当中。如果把爱拿掉，小孩会生病，大人呢也活不成。在30多年前呢，台大医院呢这个换心手术成功，但是这个第一个换心的人出院之后不久就死掉了。为什么？他死于孤单，因为他在出院的时候居然没有半个家人愿意来接他，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抗拒服那个抗排斥的一个药，哦，所以台大的医生们就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肉身的心脏，可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他内心孤寂的问题，哦，所以孤单孤寂会令人死亡。我们发现老人家呢特别需要讲话，因为他们害怕孤单，他们需要这种存在感，跟人团契啊。你知道老人家就是你发现他需要讲话，不讲话会生病。感谢主，所以女人很爱讲话，哦，这个也是或许是女人比较长寿的原因之一，因为她可以不断的抒发她的情绪啊，哦，她可以她的免疫地就免疫能力就不会失调，所以人需要爱，人没有办法活在这个孤寂的里面，孤单的人会生病，活不下去。好，而且孤单的人我发现， 他的脑子里常常都是很多，常常往往都是负面的思想，都把别人想得很坏，而且呢认为别人对自己都是心怀恶意，然后妄想症跟孤单常常会产生恶性循环，越孤单的人就越往坏处里去想，我越往坏处想他就越不想跟别人互动，然后呢不想跟别人连结，就得不到帮助，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孤单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连结，我们需要跟我们家人连结，我们要跟一些机构连结，教会也要跟教会不同的教会连结，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一个丰富，神的一个作为在我们当中。跟你旁边说，我们必须要跟人连结。感谢主，我们看到孤单已经是全民的一个不好意思好，孤单已经是全民的一个疾病哈。我们看到都会社区的人口越来越多，可是人却越来越孤寂寞哈。以前我们住在乡下，都嘛是左右邻舍，好，大家都很熟哎哈。那个我们家养鱼就送给邻居，他们种菜就送给我们，就是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哈。现在你们家左右邻舍会送你东西吗？好，可能有的有啦，好，住久一点，你又住在大楼里面哦，住谁都不晓得哈。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了，现在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知道看到人却越来越寂寞，我们可以参加大型的娱乐活动，可是心灵却还是孤单哈。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呢跟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连上线，可是内心仍然是孤寂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世代青少年，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他们的跟人家的关系都只是在手机网络上面，所以可能图贴啊，可能就不用跟人面对面啊，所以他们现在的沟通啊，现在的表达能力哈，其实都可能甚至不会跟别人沟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这样子的一个紧密的连结，可是他们越对自己的存在，越对自己的价值，却是越没有把握的哈。然后很多心灵的疾病都因应而出。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孤单不仅是孤儿寡妇才会有感觉，也不只是老人家的专利哦。孤单是很多年轻人的疾病哈。所以现在社会有很多的越来越多，我们家里有些宅男啊宅女啊哈，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往，害怕受伤，所以就躲在自己的城堡里面。所以孤独不只是孤儿寡母的处境，也是个人主义的结果。好，所以孤立自己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把自己关起来，好，我们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我们就变得非常的贫穷。这个心灵可能你物质上不是贫穷的，但是心灵上是贫穷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互动。所以呢，这些有一些从事青年的这个事工的辅导说啊，他说年轻一代最困难的不是没有对象，而是不懂得如何跟别人互动，连跟人相处讲话的基本能力都没有，就算给他们对象他们还是不会跟人家互动，所以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结不了婚，因为不会跟别人互动，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代很大的危机就是孤寂，而且这会对家庭造成很大的威胁。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讲相亲讲孤寂，我们怎么样解套呢？复兴祷告小组就要破除孤单的一个问题。好，上帝说他要让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上帝今天在末后的世代呢，要把我们从孤单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照顾那些孤单的老人家，照顾那些孤单的年轻人。所以上帝正在全球，在这个我们台湾，这是台湾的季节时刻，他兴起复兴祷告小组。所以大家想到复兴会想到什么？想到病得医治，想到很多人信主，想到鬼被赶出去，很多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复兴有一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突破跟修复。人不再活在孤己的里面，好，复兴祷告小组呢，帮助我们活在上帝的同在，恢复爱的团契，恢复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活在爱的团契里面。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可是人堕落了呢，就失去了爱的团契能力。亚伯，该隐杀了亚伯，渐渐就活在孤单当中。所以耶稣救赎我们的结果，就是要我们把爱的团契能够恢复起来，不只是恢复你跟上帝的关系，更是恢复你跟家人，跟我们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圣经有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所以这个就是复兴的一个现象，就恢复这些人的关系。感谢主，社会的人们孤寂，弟兄姊妹，我问你们，教会里面孤不孤单啊？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孤单？我听到两种声音，会不会？还是两种声音，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第一堂不会比较大声，第二堂呢不会，会好像都一样的声音，一样大声。好，其实呢我们其实是会的。有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上帝的爱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就像以利亚那样，以利亚在那喊着说什么，他跟上帝说，主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看没有人关心你的国，他说没有人是在祷告。所以以利亚就这样子的来跟上帝来抗议。那上帝说什么？他说有全国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哪里没有人？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落入这种想法，说你看都没有人认真在祷告，都没有人认真在服事，都没有人认真对神的国来认真。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好像我若软弱了，这个教会可能就都大家都没有人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尤其可能是我们这些领袖同工或者牧者传道特别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啊，怎么大家都没有了，都没有人在关心，没有人在祷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复兴祷告小组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小组长能够变得很快乐，因为他们就有一群同心的人，他们也看到一群同心的人，就不会觉得在孤单了。单单聚会不会让你得着满足，而是产生真实的团契，才会一个爱的团契，才会让人感到满足。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去短宣的时候，跟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活动啊，表演啊，好，然后你知道服侍完之后，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吗？剩下的不是回家回顾时的时候，不是想到你在台上演什么戏，或你讲了什么话，而是你在这个短宣当中跟多少当地的弟兄姊妹建立生命的团契跟连结，他们的故事，你为他们祷告，你跟他们一起流泪，一起快乐，一起感恩，那个东西是我们短宣后会留下来的。不然在那里唱什么跳什么回来，就觉得那只是好像当服侍上帝很喜乐，但是最深的是你跟人生命产生连结，那会让你觉得你这一趟此行，你感觉好像有摸着什么，有触摸到这个教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光是聚会不会让你满足，而是跟弟兄姊妹产生真实爱的团契，生命的连结流通，那个才会让你得着满足。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不祷告的话，你跟上帝跟人的关系呢会停顿，会停顿。所以我们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祷告，上帝的爱会进来，我们就能够跟人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所以聪明的小组长已经开始呢，应该开始来预备一下复兴祷告小组。好，这是讲到孤寂，复兴祷告小组可以破除人孤单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好好的祷告连结，神的爱进来，我们就可以爱上帝，而且彼此相爱，恢复那个团契的关系，不再是个人主义。好，第二个，我们看爱的祷告和服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次。神的话也非常的宝贝，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我们来读。来，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好，这里说到呢两件事，在面对呢这个万物的结局，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这些万物都到了这个尽头了，就结局到了，就是主耶稣再来。在预备主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的生活很重要的是有两件事，这边归纳两件事，所以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第一个是要爱的祷告，爱的祷告，谨慎自守。我们知道说我们一方面呢，谨慎自守就是你要有健全的心思，你要持守一个清醒在这个祷告里面。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代，我们一方面要抵挡魔鬼的作为，我们一方面要亲近神，我们要抵挡魔鬼。祷告是我们能够来上帝赐给我们能够征战的属灵兵器，所以我们借着祷告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所以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而且带下上帝的同在。所以这里讲到爱的一个祷告，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在主耶稣再来日子，教会要用爱的祷告来预备自己，能够来得胜。好，第二个呢是爱的一个服侍。刚才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好，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一个相爱。好，所以教会生活等待主再来是要切实的一个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呢，并不代表说不是说你要去包庇去放任，不是这个意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的意思是指你包容那个爱的亏欠，那个彼此爱的亏欠，来包容别人，以至于不会罪上加罪，甚至能够消你的罪。就是说我们包容的时候，就不会以恶报恶啊，就在那里争闹啊，就你自己也得罪神，然后大家在那里争战，教会又产生更多的罪。我们用爱去彼此包容这个亏欠啊，可能你这个爱的亏欠，你就是可能有得罪我，你可能有做有一些事情，我用爱去包容，去饶恕，然后我就能够不会使罪一直增多，而且我能够消你罪。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而且呢要怎么样，要爱罪的相反词就是爱。好，爱罪的相反词是爱。那这个互相款待就是要互相接待，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好，甘心乐意的接待，因为接待人是很麻烦的。而且人人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可能你的恩赐是教导，是牧养，可能去服侍人，可能你是在敬拜或者传福音奉献，你的恩赐一并，你要用你所得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用你所得的恩赐，要用来做什么？彼此服侍。你的恩赐是拿来服侍别人，神给你恩赐不是留自己好像在那里欣赏，或者是觉得自己肯定自己的。神给你恩赐就是给你传福音的恩赐，给你教导的恩赐，是要彼此服侍，是要用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彼此服侍，然后你就能够成为恩赐的好管家。上帝就会跟你说，当你如此来把你所得的恩赐拿来彼此服侍的时候，神说你是恩赐的好管家，是各种，我们是各种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能够要使用。所以我们第二个讲到爱的服侍，爱的服侍，感谢主。所以爱的服侍，我们要来像上帝一样，我们要特别祷告，像上帝一样的这样的去服侍人。因为神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有时候喜欢被人服侍，喜欢这个胜过服侍人，但是神要我们去学习服侍，像耶稣一样去服侍。好，那我们就能够这样去爱人，去服侍人，就能够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所以在幕后的世代，我们就是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无条件的去爱人，还有去服侍人。首先呢， 祷告是服侍上帝，好，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所以来寻求他的荣耀跟能力，所以祷告是服侍上帝。然后在我们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就得着上帝的爱、启示、能力、权柄，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服侍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样的能力、启示、权柄，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教会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跪下来祷告，接下来是跪下来彼此洗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一个荣耀同在就会降临在教会当中。跪下来祷告，跪下来彼此洗脚。我上次有讲到跪下来祷告的见证，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就说他有些事情他成就，他说牧师我有跪下来祷告，我有跪下来祷告。跪下来是代表谦卑，在神的面前顺服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跪下来祷告，然后跪下来彼此洗脚。你要洗人家脚，有时候是要跪下来的，是要蹲下来的，是要谦卑的，是要屈膝的。OK， 好，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一个荣耀同在就会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受造就是要来荣耀神，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服事，能够上帝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感谢主。好，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叫上帝呢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的时候，可以叫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凡事得着荣耀。好，那我们一直讲到神同在的彰显，我们一直在提这方面，神同在的彰显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话语的彰显，好，上帝话语的彰显。第二个就是上帝无条件爱的彰显，好，第三个就是上帝权柄能力的彰显。所以我们讲到上帝同在的彰显是这方面，神话语的彰显，好，神话语的彰显，神无条件爱的彰显，还有上帝权柄能力的彰显。感谢主，复兴祷告小组跟一般的小组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一个上帝同在的一个小组，上帝同在的小组，所以并不是在一起祷告的就是复兴祷告小组。复兴祷告小组呢，第一件事就是有上帝的启示，我们刚才讲祷告塔的神迹，它有领受的，所以它有上帝的话，它有上帝的一个引导。然后因此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我们就好好的来祷告，顺从圣灵，我们谦卑顺从圣灵，圣灵会来赐下他的启示，赐下他的能力。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彼此相爱，要委身，天天彼此代祷，常常彼此代祷，在生活上彼此陪伴跟扶持，第二个。第三个，这个事情是要出去做见证，当你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的能力，你是要出去的，领人归主结果子。所以你进入这个幔内是要为了要出到营外，你在山上领受是为了下山的服事。所以不是一般的祷告小组都认为我是很内聚性的为你啊，为我自己的需要祷告。但是呢，复兴祷告小组呢，它不再是内聚性的，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为慕道友，为国度，然后每天要学习关心慕道友，然后让祷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祷告塔的神迹就是要带来丰收，所以复兴祷告小组就是必须要有侍奉神，跟神面对面，有领受，然后我们要带来丰收，所以我们要关心我们的这些慕道朋友。感谢主。好，我们继续来看复兴祷告小组呢，它是一个国度的运动。复兴祷告小组它是一个国度的运动，我们要来看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哈，来我们看复兴祷告小组和一般小组有什么不一样。好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不是一个策略，它不是一个布道行动，它或者是门徒训练。复兴祷告小组不是策略，不是布道行动，也不是门徒训练，它是一个祷告的流。他拥抱基督同在的彰显很重要，他这个复兴祷告小组一定要拥抱基督同在的彰显，所以这里有神的话，这里有神的爱，这里有神的一个带领，所以是神同在彰显，在各地，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不管是多少人数， 是教会，可以在教会的祷告，也可以是家庭的祷告，也可以是孩子们的祷告，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它是一个有火的一个祷告，它是一个有火的祷告。哦，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杨道诺牧师呢，他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领受圣灵降临，所以圣灵如同火焰降临在个人的头上。杨道诺牧师说，他来到台湾，他也领受一个火焰的异象。他看到呢，那个有一个祷告的手，像火焰一样在人的头上，有一只祷告的手，在人的头上是像火焰一般，所以他提到这个有火一般的祷告呢，仇敌会非常害怕，因为有火焰他会站立不住，所以仇敌常常想要我们孤立，常常要我们这个不要我们在一起祷告，不要我们彼此代祷，而且呢，他如果我们要祷告，他就让我们软软弱弱的祷告，只顾自己的祷告，不要他不让你学习主祷文的祷告，他也不让你学习依靠圣灵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在这个祷告，我们要有这个主祷文的架构，在这个复兴祷告小组里头，而且我们要有需要随从圣灵，而且这个有火成为一个有火祷告的一个教会，有火的祷告，而且是有火祷告的教会，这是仇敌非常非常害怕看见的。感谢主。但是呢，在末后的日子呢，我们有一个要领受圣灵的一个侍奉，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聚集，要祷告，要领受，而且这个领受呢，就是要领受圣灵。第一个要领受就是圣灵，圣灵的一个这个降临，圣灵的一个工作。感谢主。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主会兴起，主已经兴起这样的一个运动。好，这个运动不是只是在台湾兴起的，是在很多很多的国家，几十年来他们已经看到很多的神迹跟复兴，神的同在降临，很多神迹奇事彰显，完成收割的一个丰收的使命。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时刻，好像来来去去就结束了，它是一个持续长存的运动。好，我们要领受圣灵，这是一个记号。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看到复兴祷告的小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组呢？它是一个动员祷告的运动。所以现在全台湾要成立10000个复兴祷告小组，而且呢，它的祷告是用于主祷文的架构。主祷文的架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辛苦的，是因为我们在跟我们天上的父亲在祷告，所以那是一个关系，不是一个事工，是一个关系。而且主祷文说什么？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若弟兄姊妹你一祷告就马上进入征战里面啊，这个祈求里面，你就会觉得很快就会耗尽。所以刚开始呢，我们会用什么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不管在祷告会或者是我们任何聚会，在我们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先敬拜，祷告会我们敬拜，我们晨祷我们敬拜，我们办公室祭坛我们敬拜，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会以敬拜开始，敬拜来赞美神，来尊他的名为圣，尊他的名为大，来显明神的荣耀。当我们在 高度敬拜之后呢，神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悔改，很深的悔改，圣灵就光照在神的光中，我们就悔改，我们就得着饶恕，神的宝血就洁净遮盖我们，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去饶恕别人，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装备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在开始进入征战祷告的时候，仇敌必要逃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导的架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来尊主的名为圣，然后愿神的国度降临，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来代求，也为日用饮食我们的需要在彼此当中来代求。感谢主。所以这是一个架构，这是一个架构。所以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是一个动员祷告的一个运动，它是一个关系，不是事工。还有复兴祷告小组，它是一个守望者的运动。所有末世的运动都是预备基督再来，基督再来，焦点都放在基督再来。所以末世的所有祷告运动焦点都放在基督再来，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复兴 祷告小组，我们在那里守望，能够见到主耶稣再来。我们等候我们的君王，我们祷告，我们守望，我们是一个守望者的运动，在守望的城墙上，在那里守望，在那里不放弃，不停止，因为这是末世的一个侍奉，也是复兴祷告小组要做的，所以它是一个守望的活动。第三个，它是一个圣洁受逼迫的活动。它从以赛亚他在那个看到乌西亚崩的时候，他说圣哉圣哉，他说祸哉祸哉，他说我眼睛看见大君王，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也有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他在敬拜的时候，他见了这个，他在神在异象中，他看到后来他被洁净，以至于他被差派。所以这个复兴祷告的运动也在神的同在当中，人深度的悔改，而且呢成为圣洁，会在被差派出去，所以他是一个圣洁，而且是一个被这个逼迫。因为当你看到整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也是仇敌也会有这些逼迫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神已经胜过这世界。好，第四个，复兴祷告小组是一个谦卑的运动，我们不是要高举谁，而是我们单单高举耶稣基督，焦点都是他，而且是他做 不平凡的事情。第五个，复兴祷告小组是充满信心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改变，而且很多人回转，年轻人回家，而且我们知道神在台湾的工作不单只是为了台湾，而是让台湾能够为列国，能够为这个亚洲，能够为大陆，为全地。所以神要做很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台湾小，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小大卫一样，可以攻打，就像那小狮子可以攻打哥利亚，这是神对台湾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要来预备，让这个神迹奇事，让完成神末世的一个收割，一个使命在我们当中。所以扬尼亚牧师说，因为他们已经走在前面，所以很多的信息，很多我都是来在扬尼亚牧师还有这个羔羊战士特会我去来找到。那扬尼亚牧师说，今年呢，我们不只要推动某一段时间的禁食祷告，也不只要举行严肃会为国家禁食祷告，而是要全力的建立复兴祷告小组。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复兴祷告小组呢？因为不管未来国家社会的局势变得怎么样，即使礼拜堂没有办法聚会，我们不知道疫情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两岸关系会如何，复兴祷告小组不可能被封。职场上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家庭中的复兴祷告小组，面对逼迫依然可以存在。所以我们认真寻求主，像初代教会那样好好的利用这个使用祷告的一个权柄，任何阴间的权柄就不能够胜过主的教会。或许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够正常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有三个四个，我们可以线上实体，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祷告复兴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好，感谢主。在最后我们要看到建立复兴祷告小组的一个几个提醒。好，扬尼亚牧师说祷告怎么突破，我们对祷告是什么的要有清楚的认识，祷告才能够祷告的生活才会有突破。在耶稣运动里面呢，说祷告就是跟神交谈啊。可是这样的一个定义没有办法解释一个问题，如果祷告只是跟上帝交谈，为什么，而且上帝那么好，对不对，他是爱，他乐意给我们一切，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常常跟他交谈呢？可见祷告呢，不只是跟上帝交谈这么样子单纯而已。好，所以祷告还涉及哪些层面呢？第一个，祷告呢，我们必须要一个渴慕他爱他的生命。我们刚才提到一般的祷告小组，一般的小组跟复兴祷告小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最主要不同的差别就在于态度。复兴祷告小组是要寻找一群渴慕的人，真正渴慕上帝的人，真正渴望这个我们知道复兴是从渴慕开始的，所以神的同在因怎么渴慕会吸引神的同在。如果我们都不渴慕他，就 神就不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来渴慕他荣耀同在的彰显，我们要渴慕我们自己生命突破，家庭突破，我们有个渴慕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靠近，我们要渴慕我们教会能够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在相信这个，你渴慕你愿意相信上帝顺服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渴慕，尤其是我们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可能刚信主的人是特别火热的，传福音啊，祷告啊，读圣经都很渴慕，可是可能信主很久的人，可能呢，我们需要神来眺望赐下这样的一个渴慕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会觉得哇，我们都试过，我们都懂了，我们也不需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满了就装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渴慕。跟你旁边说，你必须要渴慕。感谢主，我们越渴你就越能够来得着，越渴慕你看你口开得多大，神就充满多多，感谢主。好，就看我们这个器皿。好，祷告中一定要有圣灵，祷告中有圣灵。刚才我们刚才说要真正的是祷告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问题丢给大家来思考，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祷告跟以前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跟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的之后的祷告有没有一样？现在在地上的祷告跟以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祷告跟未来我们有新天新地降临的祷告一样吗？你们觉得一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有两种答案。 OK， 应该有一些差别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地上祷告的时候，我们遇到拦阻，仇敌会拦阻，我们知道二层天三层天，我们在这个第一层天我们的祷告有拦阻。为什么？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是被波斯摩军拦阻了21天啊，他的回应啊，上帝已经听了，他要带这个回应下来的时候被波斯摩军拦阻了21天，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祷告我们会遇到一些仇敌的拦阻，我们祷告会遇到什么拦阻？是这个世界的拦阻，好，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开始会有这个很多的打岔，不容易进入，然后就电话响了，有小孩子要忙啊，又想到要去做什么事啊，我们会有各样的重担，这个世界拦阻，我们自己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肉体而成我们拦阻，所以我们当我们为什么我们开始呢很多事情很多重担的时候，或者心中有这些不饶恕，或者有一些看影片看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控告。所以这些都是不管世界或我们自己或者是这个仇敌的拦阻。弟兄姊妹，有时候祷告啊需要竭力祷告啊，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为一些事情祷告好像哇就是好像那个能力一直出去天开了，有时候你在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在撞墙一样，哇好硬哦，然后就是祷告就好像没有方向，有时候是很祷告到很呻吟，这样这个汗流满面的，这种祷告因为是一种祷告是一种征战，是一种征战。可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神何等的甜美，哇神的话语同在降临，然后好像事情都解决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仇敌啊就会透过很多方法来打岔你的祷告，中断你的祷告，甚至就会电话响了啦，心中又想到什么事啊，一个信息又叮进来了啦，然后或者是说这时候小孩又哭了，狗又叫了，反正就是会很多方式就会拦阻你继续的往前祷告，这是仇敌的工作，环境，然后借着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呢，我们因此祷告是一种拒绝撒旦，拒绝世界肉体，进入上帝的同在，然后保守上帝的同在，然后活出上帝同在的这个过程。那这一切呢，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100%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祷告的关键就是要欢迎圣灵来，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8:26下半段，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请。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怎么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一直仰望神的灵，然后一直寻求他，一直定睛在他的身上。好，所以你虽然在为别人祷告，你不是用头脑在想，你灵里面是在寻求神的。好，需要这个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有时候圣灵会来感动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突然在祷告中有一件事情跑进来，希望你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有圣灵要来帮助我们，会带领我们，而且神会赐下施恩恳求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个人祷告突破。所以那个聚集那个祷告是需要圣灵，恒切的祷告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而不是靠着我们的魂，而不是靠着我们意志力可以来做到的。所以在祷告中呢，让圣灵改变我们像耶稣。所以我们个人需要跟神独处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有敬拜，然后领受神的话语，为复兴祷告，遇见耶稣，我们就还要主动的去带领复兴祷告小组，不管一加二、一加三、一加四、一加十都可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段见证。你有看过的没关系，重要的事情可以看三遍。我们再来看这个复兴祷告小组的见证。
最近教会在推祷告复兴小组，那在我的心里面，我是很希望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时光，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是飞机督徒，然后我们要分隔两地，我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又要多安排出一些时间要刻意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困难的，所以心里想了很多种的不可能。那有一天在为家人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是自己的家庭要自己救，这句话很坚固的信心，跟让我觉得一定要来提出这样的邀请。有一天爸爸传了佛教的影片到我们家的群组，那我想着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时机点呢，要来提出一起来祷告。那于是我就很勇敢的跟爸爸妈妈说，我们每周来一次全家的祷告会。那没想到爸爸妈妈很爽快的答应了。祷告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有一只狗，它是我爸养的流浪狗，它最近很顽皮的不想回家。有一天它早上出门了都不回家，我爸很生气，持续了两三天。当天的祷告会我们读到诗篇，爸爸的感动是他要远离愤怒，而且要来感谢赞美神，于是他开始来感谢赞美神，把 James 带到我们家，好让他可以来学习来爱这只狗。没想到当天晚上 James 就回家了，爸爸在祷告中他觉得很神奇，觉得神是真的。在职场上我也想要组一个祷告的小组，调查了我的办公室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基督徒，一开始觉得非常的沮丧，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属灵沙漠。于是我就开始在我的桌上布置了很多经文卡，那渐渐的同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有一天有一位同事来找我为他的需要祷告，而且让我教他来怎么祷告，那这件事情就传开了。甚至有一天我就发现一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座位上排满了人，原来他们都是想要来找我为他们来祷告。渐渐的我就跟这些人有固定祷告的时间，我们这一些同事呢跟我现在也在职场组的一个祷告的小组。回顾复兴祷告小组的建立，发现都是神自己亲自动工。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每天的来为这些微信组的人来祷告，那神就开路。当看到神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勇敢的来回应，就看见神亲自在我的职场、我的家庭大大动工。
我是一个工作时数一天要12小时的护理师，然后轮班工作这样子，所以在我的职场上面要组一个祷告小组，我刚开始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刚好在这个时候，杨哥召集的职场宣教师的一个小组，特别为彼此职场上面的负担跟困难一起来祷告，然后我就列了一些名单，那从同部门的离我比较近的，然后跟我时间比较搭配的人开始寻找这些比较有可能这样。那没想到上帝为我预备的是不同部门，而且这个人更能配合我的时间，然后更愿意一起为神一起祷告的人，于是我们就开始一起祷告。那 这个祷告同伴蛮特别的，他是一个很喜欢为别人祷告，可是他完全不喜欢为自己祷告的一个人。那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要学习一个新的技术，那他之前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是被一个不好的导师带，所以他要预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为自己祷告，这是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做法。那他真的去做了，在这当中他经历了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很好的导师，很好的经验，在这学习过程当中给他带来非常愉快的一个学习过程。一刚开始组祷告小组之前，对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那每周看见祷告同伴的生命的改变，精彩的变化，让我对上帝的期待越来越加深。上帝真的是一位做新事的好神。
开始带妈妈小组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期待妈妈们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是很喜乐，而且有被充电到。毕竟妈妈们在忙小孩的事情，还有家务事，不用说参加教会的一些装备课或聚会了，这些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蛮困难的。带妈妈小组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小孩子的影响。就是小朋友会在旁边玩啊，然后就会哭闹，所以有时候在祷告啊或者是在敬拜的时候，妈妈们常常会需要去处理小孩子的情绪哈，或甚至一些冲突。除了受小孩的影响之外，我们彼此在祷告上面都只看重自己的需要啊，有时候是面对夫妻的问题，有时候是在看待小孩的状况。那这样子其实在带内容上面我都一直抓不准，也相对的比较局限，所以我感到很挫折。然后一直到杨哥开始推动这个复兴祷告小组，然后我当下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灵光一闪，对，这个就是我要的。那我们的小组其实比较稳定，也大概就是3到4个人，然后我们就彼此先讲好说我们这个关系是委身的关系。以前我们的小组根本就不会为着为信主啊、教会、国家来祷告，因为根本没时间也不会想到。然后因着就是开始这样子的祷告呢，我们的关系，小组员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妈妈们呢也开始分享说，他们透过这个祷告复兴小组，有眼光的改变，然后开始有家庭祭坛，跟老公关系也越来越好，还有自己生命上面的一些突破。我也看见就是有妈妈们在对于小组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我印象中特别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妈妈，他们是接下来有个连假，然后全家要准备出游。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考量到小孩作息，甚至要收拾一些行李，可是她却愿意先就是来到我们小组一起跟我们祷告。好，然后也有个妈妈，其实她的小孩就是有过敏性支气管炎，那但是她也愿意就是先来到我们小组当中一起跟我们祷告，然后再早点带小孩子回去休息。我看见妈妈们看待这个小组变得不一样了，然后相对变得越来越委身了。
参加复兴祷告小组以后，我的个人祷告生活变得更稳定，然后我也可以更加享受当妈妈这个角色，更加的喜欢来陪我的小孩子。
参加复兴祷告小组之后，我们家开始有了家庭祭坛的生活。那每次祷告完之后，家庭祭坛四个字就深深印在我的里面，所以一直提醒我说，这礼拜我们家庭祭坛了没有。然后我们就会利用很简短的时间，然后跟小孩，然后尤其是跟先生，我们会分享彼此的需要。
好，毕竟小组呢是一个可以让妈妈们生命蒙造就的地方，我相信当妈妈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复兴就来了。
复兴祷告小组来喽！是什么啊？为什么又有一个新的小组？
哎呦，不是啦，不是一个新的小组，而是复兴祷告小组，简称 RPG。RPG 的意思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复兴祷告的小组。 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人数少，容易带领，时间短又容易持续，非常的简单，又可以兴起喜爱祷告的同工。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小组的里面找到2到4个人，每周一次的祷告时间，不管你是要在线上用 LINE， 或者是在小组的过程当中花一点时间分别出来祷告，都可以来进行哦。而且每一次的祷告一样就是用经文指导跟话祷，以及最后来宣告祝福。那我们该怎么来宣告祝福？该怎么来说彼此欣赏、鼓励、建造的话呢？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稍微的了解一下你的小组员。好比说小组员正在经历一场家庭的浩劫，那你就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他，因着耶稣与这位小组员同在，他必能在家庭的困难上面有所突破。或者是他正在经历一场财务的缺乏，那你就可以奉主的名来祝福他，必定能经历神而来的丰盛。那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位小组员的近况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你在为他祷告的同时，你也可以同时向圣灵来祷告，圣灵必定会给你启示性的话语，让你说出得以宣告的祝福的话语。这样子你会了吗？哥林多前书3:6-7也提到，我们可以栽种，我们也可以浇灌，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透过幸福小组传福音，透过小组当中来牧养，但是唯有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成长。让我们一起来做个聪明的工头，透过辅长来传福音，透过小组长来牧养，透过导长来点燃复兴祷告的烈火。 RPG 复兴祷告小组不只是找到迷失的小羊，更能够帮助我们找回我们心中对于祷告的那份热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加入 RPG 复兴祷告小组。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刚刚的见证影片里头呢，和讲到我们带领复兴祷告小组呢，有几点要留意哈。那弟兄姊妹，没关系，你们现在牧师可以这段时间就是点火，我们1月23号要去参加这个训练，我们多少时间怎么样分组，我们都在预备当中，还有包括内容怎么来进行哈。所以我们会等到1月23号我们领受更完备的资讯，我们会找到制定一个适合我们教会运作的方式哈。但是在这边呢，台北灵粮堂，不是那个真理堂，他们是这么做的哈。那第一个他提到说，带领复兴小组祷告小组需要留意的是，第一个要委身哈，要委身。委身，弟兄姊妹，我们在想，在你的婚姻里面，我们是委身的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要委身。就像今天陈导哈，陈导也是有一群委身的同工。那个委身，我很深深能够体会，就是不管刮风下雨哈，不管任何的环境呢，就是你就是不会受到拦阻哈。这种委身哈，包括所以这个委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成为不管你是委身在哪一个事工，委身在教会，或委身在这个。哪一个服事的里头，神托付的里面，这个委身是非常大的力量。所以这个要我们复兴祷告小组必须要带领一群固定的人，呼召他们祷告，一起委身，一起祷告。所以呢，为的是要遇见耶稣，而且把这样的一个耶稣带给别人。如果没有委身的话，进进出出是没有办法带出，很难建立这个复兴祷告小组的。所以在夫妻当中呢，就可以向先生做头，然后呢，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带领2-3个人，这样非基督徒也可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基督徒他愿意，你仍然可以在那里建立祷告小组。我前一阵子我的小叔他这个遇到一些困难，他曾经觉知过还没有受洗，他就说他自己有祷告，他还请求哥哥嫂嫂为他的事情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传来信息，他就是在他职场里面有未信主的这个同事发生困难，他渴望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在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不管未信的家人或者这些职场上，只要他们愿意，好，他们愿意，我们跟他讲一下祷告是什么，好，要怎么样来祷告，把这个奉耶稣的名意义说清楚，好，而且要求他们委身，我们就可以来建立这个复兴祷告小组。 第二个呢，祷告时间要长于交通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固定约谈，可能谈一个小时，祷告五分钟。可是在你可以把这个约谈的时间化成是你复兴祷告小组的时间，先从交通三十分钟，然后你就带入三十分钟的祷告，然后可能在交通十分钟，你可以带入更长的时间来祷告哈。所以我们知道，改变人的是主，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邀请耶稣来，在祷告中让他遇见神，神跟他说话，神的同在显明哈。所以当遇见神的时候呢，神迹就会发生，问题就会解决。其实有时候要做这些协谈啊，有时候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哦。所以在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我们邀请圣灵来触摸他，来显明他的同在。其实很多可能常年哈，甚至几十年，可能伤得很深，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当圣灵来的时候，神医治，神恢复，完全的是完全的恢复，不。这个神的赐福不加上忧虑，所以我看到好几个例子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灵同在彰显当中，他们完全被医治，完全恢复，甚至不留痕迹，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祷告时间要长于交通的时间，不是在那里一直分享，而是要祷告时间长于交通的时间。好，第三个要留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祷告长度要适当，这个我们传道人很容易犯的错，因为传道人就很会祷告，所以每个人祷告的时间需要节制。有些弟兄姊妹呢，或者是传道同工，一祷告起来从创世纪一直祷告到启示录， OK， 好，然后呢尼托森弟兄说在人面前祷告很长的时间，就好像用祷告去鞭打人，所以如何让祷告短，就是一次一个重点，不要祷告十个重点，想到这个又跑到那个，想到跑那个，就我可能就会忘记我们是跟别人在一起祷告，不是一个人中包，所以我们必须呢要让别人也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团体祷告的时候，重要是同心合意，也是要快短针接，让别人祷告，不要自己一个人中包，那是特别身为传道人要特别注意。这是讲到说祷告的长度，你跟别人祷告要适当，要适当，要想到别人也要进来一起祷告。第四个呢，要连结成为网络。好，当我们建立复兴祷告小组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一定要连结，因为这个也是祷告，也是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仇敌的拦阻，有肉体，有血气，那我们要把这个牧区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的小组长给连结起来，聚集起来，可能就可以成为牧区的一个祷告会。所以在这个连结成为网络，我们很注意要注重的就是这个权柄跟次序的问题，要有清楚的权柄跟次序。所以在这个 RPG 这个平台有一个重点，就是角色要清楚，特别是 RPG 的小组长一定要对人负责，他也一定就是说他一定要参加别人所带领的 RPG， 然后呢他自己也要去带领一个 RPG， 就像G12一样，他需要被人家遮盖，然后他也要去带领别人，角色不会带来混淆。所以在家里我们知道先生就要起来成为那个导长，因为先生就是头，然后呢单亲妈妈的话就是妈妈做头。在职场里面呢，你要清楚知道谁是权柄，谁是带领者，一样的，你要对谁负责，你要向谁负责，你要负谁的责任，谁负你的责任，要做头就必须要负责任。所以我们同样是被供应，然后去供应别人。因为祷告刚开始容易，可是要长期维持下去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小组长呢，那你若不参加这个总聚啊月会，你也没有被区长小组长来遮盖，会累垮，而且其实你要一定要跟你的权柄在一起，一起祷告，一个礼拜至少一次，不然这个供应线就会断了。所以感谢主，所以不管是教会里面事工，他有权柄，有主领，有带领，有这个事工的负责，我们在牧养的里面我们也有权柄，我们有这个区牧区长小组长实习小组长小家长，我们有这个权柄，所以教会要按照这个权柄次序层层遮盖，我们才能够很多事情生，要我们教会是有次序的，我们就这样子的来，我们就能够紧密的连结，然后成为一个网络，成为网络。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建立复兴祷告小组是神的心意。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您可以做的，可能开始盘点， 你在区小组，你要对谁负责，你要负责谁，对，谁要负责你，所以我们可能开始要先做这个盘点。至于方法，至于内容呢，我会等到1月23号我们这个更完备之后，我就会来启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拿出来爱神爱人。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相信天国的法则是上帝呢要做的事，他一定靠着祷告一定可以突破困难。我们知道这是先知他给我们教的预言，就是要建立小油灯的计划。也看到我们在年初，在去年上帝已经预备让我们的区长一起读这个熊熊烈焰谈复兴，我也没有想到后面会走到这里。我觉得上帝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加上我们的领受的意向，也刚开始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达成，可是这个复兴祷告小组出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更亲密，怎样跟我们弟兄姊妹更亲密，怎么样去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我相信这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就是一件事，如果是上帝要做的，再困难我们都要勇敢的冲出去，这个叫做信心。如果一件事情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你纵使资源再丰富再简单，我们也不要做。不是根据难处，也不是根据资源，而是根据上帝的带领，根据上帝的启示。先问上帝是不是他要我们做的，如果是上帝要我们做，他就会供应材料，他就是会亲自帮助我们突破困难。上帝是非常好的老板，他不是法老王，法老王要自己叫他们自己去预备材料，不给他们资本，但是天父呢，给我们5000两、3000两、2000两、1000两，他是要成为我们，亲自成为我们的供应，亲自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教会已经有复兴祷告小组的模式，在教会里已经开始，每个礼拜天的晨祷就是一群寻求神同在领受启示来，真的是来服侍的一个团队。我们办公室的祭坛几乎每一天在这里敬拜，然后在那里来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更重要要把这个影响力带出去，我们要一个复兴祷告小组来衡量他复兴的程度，就是看他结多少果子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区块。弟兄姊妹，你相信神要在我们教会做新事，在台湾做新事，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为到今天你领受到了神向你说话，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感恩，在这2021年的年初，主要知道是你与我们同在，是你要复兴我们，主要借着主我们领受的意向，主要借着你要在我们教会中的工作，主要就是要借着复兴祷告小组，主要来让我们主啊与你更加的亲密，主要能够来跟弟兄姊妹更加的亲密，主啊现在让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主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陪伴的一群人，主啊我们不仅只是在内聚的祷告，我们更是主啊要把这样你的同在、主啊你的能力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社区的一群人。今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主我们愿意，主啊试着来加入这样的复兴祷告小组，主啊求你就先来赐下那样的一个渴慕的心，主我们渴望改变，我们渴望复兴的活，主我们渴望你圣灵大能的工作，我们渴望看见突破，主我们渴望在这里完成你的大使命，预备你的到来，主啊我们在守望台上守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圣洁让复兴，主啊让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孤单的老人家，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孤单的年轻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一个有火有温度的有热情的，不管对你，不管对人，不管在外面的这些世上的人，主我们心不再是冷漠的，不再是冰冷的，主啊不再是旁观的，主啊我们乃是在你面前，主啊我们 们要为你大发热心。主啊，是让我们心要为你，为这些世上的人忧伤痛悔。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恢复我们的热情。主啊，求你恢复我们的热情。主啊，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再冷漠，我们不再陌生，不再遥远。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借着复兴祷告小组，我们彼此为神，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陪伴，我们去领受启示，一起领受你的同在，一起领受你的神迹启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主啊这样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我们要层层负责，我们要成为网络，我们要亲密的连结。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有向谁负责的，我们也是主啊有对他负责的。主啊，求你就亲自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才能够承接复兴，所以我们才能够带动复兴的火焰。所以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我们为到异象，为到我们自己，为到我们的小组，我们一起来搞祷告。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是一个有火的教会，有温度的教会，一个有传福音使命的教会，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大的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是的，在主啊，是你的心意。主啊，是的，你自己的旨意都要成就。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主啊，你要复兴我们，让现在2021年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主啊，你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主啊，我们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主啊，主啊，我们来要恢复起初的爱心。主啊，感谢赞美你，一个火热爱你，做一个有彼此相爱、有温度、彼此帮助、彼此扶持的教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跪下来祷告，跪下来彼此洗脚，谦卑的彼此洗脚。主啊，你的同在荣耀就彰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你这里的火再一次降临充满，正在挑旺我们心，除去我们现在的墨。主啊，主啊，愿你自己成就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我们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孤军奋战，我附上我们是一群同心而已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的祷告，求你赐下祷告的火、复兴的火、爱的火、圣洁的火、传福音的火。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敬拜中与我们同在，让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祷告他的聚会。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你来，愿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 就没有办法看到复兴来临。弟兄姊妹，你愿意在这个复兴祷告小组上面委身吗？如果没有在祷告中领受神的爱跟能力跟权柄，你如何去在这世界做盐做光呢？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不过被丢弃无用。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你的，我们也应该要这样的好行为，能够叫父神得着荣耀。我们要一起的祷告，一起来服侍人。你如果愿意再次委身，你可以开口向神说，求神眺望我，复兴我，然后在这未来这一年，我愿意来献上，我愿意来学习，也求神，或许你长期是一个人，你觉得很孤单，你求神除去这份孤寂。神要让我们在团契的爱里面，你们回到教会里面来连结，来团契，好不好？我们就为自己能够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两三个人，只要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主在我们当中。两三个人需要奉主的名聚集，地上有两个人同心的祷告，在天上的父必要为他来成就。同心的力量是这样的一个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要来经历同心合一，天开了。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到自己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主啊，我们还是恳求你，主啊，我们愿意委身在同心的祷告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是孤单的，主，我们一个人，主啊，是人一个人最敢见人，两个人可以最敢万人。我们要同心的祷告，深渊要跟深渊来响应。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领受启示，我们要领受异象，要祷告领受能力，祷告领受医治。主，就在同心的祷告当中，我们是彼此分担的，主，我们是亲神的，主，我们是同心合意的。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主啊，是的，感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教导我们祷告，来连接我们祷告。让我们聚集，经历聚集的神迹，经历祷告的神迹，经历灵受的神迹，经历侍奉的神迹，经历到我们主啊丰收的神迹。就在我们的复兴祷告小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圣灵的风吹来，求你圣灵的火降下来，让我们有祷告的手，祷告的火焰。怎么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火热祷告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一个神迹其实充满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界你将一切都更新。让我们去同为你得人如得鱼，让我们一切的服事，主啊，我们只有一切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一切你都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看到复兴，就像你看到台湾的祷告运动，所以你保守风灾，所以要看到台湾的祷告运动，主啊，你保守这个疫情平安。所以我们要看到主啊，台湾的祷告运动要带来主啊，是了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主啊，带来对地土的丰收，主啊，要带来这些关系的转化，主啊，带来我们亲家的山头，主啊，这些的改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政治我们更需要复兴。主啊，主啊，是的，求你来怜悯，怜悯。主，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复兴，很多人要涌进教会，很多人都要悔改。主啊，感谢你，庄稼已经熟了。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复兴祷告小组，看见我们来完成这个大使命。主，我们感谢你，天父，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我们你得着一群羔羊的战士，心腹的战士。主啊，你来得着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在这末后的日子能够迎接你的到来。主，我们感谢你胜过任何的艰难跟挑战，主，我们胜过一切的风浪。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用祷告来守望迎接你的复兴。 是谢谢天父垂听我们这样的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
主是唯一。